这三个门徒跑到这个黑门山顶的时候，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耶稣忽然之间怎么样改变了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你没办法看，强烈光芒从他的脸上照出来，然后他的衣服也变了，一个洁白的衣服，然后从这个衣服的里面也发出什么强烈的光芒。所以在那一个山上所看见的耶稣是在时间以上的耶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那个时间突然间有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耶稣，这都是在耶稣之前，一个是1500年，一个是大概600年，这么久以前的历史人物。可是在那一刻，古时候的人物跟今天的人物居然怎么样同时在一起，所以这就超过了时间。所以耶稣的超越时间的那个本质，在那一个山上向门徒启示出来。那个启示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荣耀，对吧？就是荣耀，荣耀。那么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耶他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芒光辉。那么人今天为什么不荣耀了呢？圣经说因为我们犯了罪，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看起来每个人脸上光彩夺目，我们都是黯然无光，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将来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当年亚当脸上的光芒也能够出现在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那是主回来的那一天。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神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这是神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考一考大家一个题目，为什么当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就发现自己是裸体呢？以前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裸体？难道他是瞎眼的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发光体，他们穿披戴的是光芒，所以不需要，没有这个裸体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光芒就怎么样消失了。所以他们忽然间发现，哎呀，我们是赤身肉体的人，所以他们才需要用那个什么叶子编了人类第一个时装，是叶子做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他就要提醒我们，人啊，你们以前是发亮的，你看耶稣就知道，因为我们是照谁的形象一样是照的，就是耶稣的形象一样是。因为三而一的神里面，父是灵，子神呢是道成肉身，他有什么形象与样式，我们是照着子神的那一个样子照，明白吗？所以我们应该像耶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居的旨意。然后继续他继续说第三节，他说他是什么？他是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这是什么意思？英文翻译是说 He is the exact image of his nature. Exact image。 有一次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他们十二个人在一起吃饭，多马就说，主啊，请你把父神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满足了，有没有？耶稣回答什么？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我，记得吗？所以这句话就是这现在我们读的这句话的意思，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我们人都有一个欲望，说把神拿来给我看看，对不对？我们常常传福音，你说有神，他说没神，他说一定有，那你给我看看。那么难题就在这里，神看不见，因为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你如果听到一个人做梦，他说我昨天晚上看见神了，稳知道100%他什么胡说，胡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多马那个问题的回答，耶稣就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就是他的 exact image。他完全的表达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1:15也是这样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记得吗？哥罗西书1:15。好，再往下去，第3节的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是什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从小读这个天文的时候，书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是这个太阳系中间的一个九大行星中的一个，对不对？太阳在中间，然后这个行星就在这样的绕。但是你如果要问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它都排成一个排平排的？你问为什么都是平面的在那边绕呢？而且这个绕有条不紊，一定的时间，一年365天，它都按照各的轨道，有一定的速度，那么准确。然后太阳系也不过是整个的银河系中间的一个点，然后银河系又不知道是在整个的这个大宇宙里面又是一个点，所以搞来搞去，你就会发现地球多大，地球很小，很小很小。那我们人在地球上也是很小很小，所以人在整个的宇宙中不知道怎么说了，连小不点儿都不够，小不点儿都不够。可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它能够这样运行，周而复始，有条不紊，是怎么回事？我们从牛顿的力学说，哦，这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定律，这叫做万有引力定律。这句话悬了，所以这个定律怎么样能够解释到底这整个的大宇宙是这样的平衡的运作？光年告诉我们是几什么15、16、20个光年，每个人学说都不一样。这个宇宙的边有这么这么的远，但圣经不跟我们讲废话。那这一切谁在那里托住的？他说靠着他全能的命令在那里运行，神用他的话造了万有，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今天还用他全能的命令来保持着这个宇宙的安全的运作。我们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想，等一下有没有一个大行星把我们地球上撞扁了，我们都死掉了。有人担心过这个问题没有？打出生到今天，我们没想过这有这回事儿。你为什么那么放心，不怕有什么月亮从天上掉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绝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地球是受过好几次的创击的啊，这个是可能的。可是如果上帝没有准许的话，不会发生。所以这个叫做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哥罗西书1:16是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所以他是整个宇宙的那一个操作者，他是在运作，整个的运作是在他的命令底下，他的能力里面来托住。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个特点，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他不但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也是人类罪恶的什么救赎者。我们的罪是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请问在旧约里面有哪个先知能够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没有。有哪一个人物愿意为我们罪人死呢？也是没有的。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来为罪人死，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人类的救赎主。最后这句话的最后一句他说什么？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他今天的地位，他是坐在父的什么右边，坐在右边，这是他的地位，这是在宇宙中最高的地位。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8个资历，阁下同不同意？是无比的资历啊！谁有谁可以跟他相比啊 ？Unmatchable，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是这样的一位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那里，他来跟我们人发生关系。真是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位尊贵、伟大、超过万有的主，来跟我们这渺小的人来发生关系。那你会发现讲到目前为止，他是讲到他的地位，他超过众先知，超过众先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有两大类是被他们尊敬的，在犹太人里头哪两大类是被尊敬的？就是古时候神所用的先知，像摩西，像以利亚，像这些人都是圣经中被犹太人尊敬为神的用人，神的仆人，他们是伟大的。还有一类就是天使，在犹太人观念中天使也是了不起的，如果没有天使，我们这些人就会在路上都会遭遇可怕的事情，天使保护我们。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神用天使来报佳音，有没有？对那个野地里的牧人，天使是报佳音，对玛利亚是加百列 传递神的话。古时候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天使向他显现，罗德也是天使向他显现，所以天使也是神的 messenger， 看见没有？就是也是使徒啊，神也用天使来向人传达信息，不过都是比较特殊状况神才用天使，一般来讲神是用有人的话神就用人。好，所以前面是把耶稣的 credential 他的资历来跟这个众先知来相比，比不过耶稣。那么现在剩下来就要把耶稣跟犹太人敬佩的第二类来比一比，第二类就是什么？天使。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是讲到他比天使来比的话能不能超过天使。那你会发现第四节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怎么样更珍贵，就远超过天使。只是先告诉我们他的地位比天使还高。那么怎么证明呢？怎么能够告诉犹太人说耶稣的地位比犹太人尊敬的天使还高呢？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加百列就是天使长是最高的了，没有比天使长加百列更高的。现在这个作者就要告诉人他的地位还要高，我们能不能开一点窗？我现在感觉缺氧，缺氧，您不缺氧吗？他就从旧约里面所有的诗篇里面讲到天使的来把它列举出来，一共讲了七处的圣经。刚刚讲人列举了八段耶稣的八个资历，现在讲天使的他引用七处的圣经来证明圣经老早就是犹太人读的旧约圣经，神老早告诉他有一位比天使还要尊贵，远超过天使。好，他一节一节讲给犹太人来听，也是讲给我们来听。第五节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被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两节圣经头一节头一处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是在诗篇二篇第七节，二篇七节就说到这句话，就他引用说神这句话是对哪一个天使说过的呢？然后下一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所说的。那么这两句话都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说过，而这两句话都是指的特定的一个人，都是指的那神的儿子说的。再引一节诗篇一百一十篇，对不起，对，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他说就是现在的第十三节是吧，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神没有对哪个天使说过这句话。所以这是两节特别讲到神没有对天使这样说过，只有对一个特别的人就是他的儿子说过。然后又有圣经节说到耶稣的宝座是永远的，第六节神在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是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是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然后到了下面一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节圣经又引自哪里呢？是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作者引用旧约来证明这个耶稣的宝座是到永远，这里又引用两节的圣经。然后到第十节他再引用这节圣经来说到第十节，我们来看又说主啊你从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他引这节圣经是说到耶稣的不变性，天地可以改变，耶稣不改变。那么这个是诗篇一百零二篇的二十五节二十七节。那么到了第七节啊，他指出天使的地位是什么？第七节他说天使的地位，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仆役的灵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人效力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出来，天使在你们犹太人中间认为这是个了不得的神的仆人，但是实际上天使的地位只不过是神的差役，也是将来要为我们这些人来效力的。所以有一天人的地位要比天使更高，今天还不是，将来会是。那么这个七段的圣经来说到耶稣比天使更高，所以第一章里面我们给他做一个总结，耶稣超过以前的众先知众执事。第二，耶稣超过所有一切的什么天使，所以耶稣有一个无与伦比的资历，他的地位是超脱万有，他是永万有的拥有者，他也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今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有的天使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是这位主的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需要看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么一位耶稣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耶稣说话的重要性。好，你如果真知道他是谁，他讲的话你就会听，你不听他的话只证明一个点，什么意思？你认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放诸天下皆准。所以这本书就是现在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你可不能小看耶稣所讲的话。如果你小看了耶稣所讲的话，你因为不认识他。这本书就告诉我们，他超过以前所有的先知，他也超过天上所有的什么天使。人如果古时候不敢违背先知的话，摩西的话，都要受处罚，人如果违背天使的话也要这个受处罚，那么如果你违背耶稣的话，你要受更大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第二章第一节就是一个警告，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前面是因为，第一章是因为，现在是所以，所以什么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耶稣所讲的道，因为他的地位是什么？最高的地位。所以我要这样子说，这句话我意思是说，如果地上某某重要的人物他讲的话，你况且还得毕恭毕敬的听，神的儿子讲话我们得注意的小心的谨慎的不可以忘记的听。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郑重的意思，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弟兄姊妹，所有耶稣跟我们讲过的话我们都要郑重的听，而且要照着去写，这是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这本书是很奇妙的特别的书，因为这本书讲讲讲就有一个警告来了，讲讲讲又有一个警告来，一共讲了五次的警告，整本十三章圣经警告五次。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警告呢？因为将要来的事情太可怕了，将人要面临将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我们今天漫不经心，我们将来就要出问题，就好像老师对学生一样，如果那个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老师就苦口婆心的跟学生说，好好准备啊，好好准备啊，这个考试一定要通过，通不过你就不能进大学。下面对进了大学生，老师又对学生说，好好准备啊，这个考试很重要啊，考不过你不能毕业。所以这就是一种警告，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郑重的话，你将来有个结果，一个严重的结果。这本书就是这个意思，他一直对这个希伯来人说，你要注意，你要小心，因为神在这里很重要的话告诉我，你要注意，如果你没有注意听，他这里第一个警告就是说，你有一个结果，结果叫什么？随流失去。你们谁做过那个漂浮？这里有没有漂浮？你看江坐在一个筏子上，就那么漂，很过瘾啊，不要花力气，逍遥啊，真是逍遥，喝杯茶这样逍遥。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随流失去，就是你在不知不觉的里头，你正在那里享受的里头，一眨眼一看， 你已经什么在下面万重，已经过了万重山一点没错，你已经过了万重山，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死鱼跟活鱼的差别是什么？死鱼是顺江流而下，活鱼呢是逆流而上，这是我们应该都知道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所走的这条所谓的信心之路，所有过河的人，我们要到迦南地的话，你必须是逆流而上，你否则就是顺流而下。你看见那两条河，一个伊洛夫拉底河，一个叫做底格里斯河，是从上游是在上面，他们所在的乌尔是在这个两条河的什么出口，快速就是今天的那个科威特，科威特就是有时候的乌尔，那都是两条河流都要出口出海了，人住的就是那个地方是在下游，基督徒要住的是神叫我们逆流而上，往它的源头去，要逆流而上，我们要力争上游，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能够顺流而下，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你要注意听，如果你没有郑重注意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的话，你一个结果就是你在不知不觉的里头你就飘走了，就飘走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的确确是在做漂流的事情，不知不觉他已经到了，又回到乌尔去了，又回到乌尔去了。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摩西所讲的话这些人不听的结局是什么？用石头把他们打死，这是古时候摩西讲话他们的结局。现在他说如果你们没有听耶稣所讲的话，你的罪比当时那些不听摩西的人的罪怎么样？罪加两等，罪加两等，怎么能够陶醉？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好，这个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警告。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神的使徒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到地上来，来完成神的使命。使徒就是带着使命来的，这一位耶稣的使命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呢？下面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八节，到十八就是这第二章的第二章，这个四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一位使徒他所用的战略，这一位使徒他所用的战略来完成他的使命。他被神从天上打发到地上来，不是随便来，他来用一个战略来完成这个使命，来打败神的仇敌，打败神的仇敌。我们为了要了解耶稣这个行动，我们必须先要了解神要完成什么，对不对？他打发耶稣来总要完成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本身是什么我们得了解，所以我们才能看得出来他怎么动，他怎么来做。从第五节的时候你来看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句话什么意思？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今天的世界啊，今天的这个世界谁在管辖？撒旦，撒旦是不是天使？是啊，他是天使长，他只是堕落的天使长。今天的世界是在撒旦的权势下，但是这件事情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领会出来没有？就是今天的世界是在天使的手里面，撒旦管这个世界，但是这是永久的状态还是暂时的状态？暂时的状态，看见没有？这个情况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有一天这个神要有的这个将来的世界要交在天使手里呢，还是交在什么人手里啊？他说要交在人的手里，怎么证明呢？好，他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篇诗篇是哪里啊？哎，诗篇第八篇，对不对？这个是出自诗篇第八篇的。那么是谁写的？大卫写的，对不对？大卫他就写了这个诗篇，他就说出神里面的一个旨意，神里面的一个奥秘。他想，哎呀，我们来看看第八篇，诗篇第八篇， 这是了不得的一篇诗篇，我一节念起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天人物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必可无言。我观看你举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不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认不他。你叫他们天使微笑于你，并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心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看见什么？大卫看见神在人身上的什么指引，对不对？他看见天上的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是伟大的宇宙，他就忽然间有个感叹，他人算什么，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对不对？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他却同时又发现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这样浩瀚的宇宙，神把他交给谁？人，看见没有？他把他交给人，赐给他荣耀的冠冕，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交给他来管理。请问这个启示在哪里？就第八篇之外，圣经在哪里也提过啊？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有没有？他不是造好亚当夏娃这个之前，他就有这个旨意吗？他要把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鸟、海里的鱼都交给他们来管理。所以大卫这个启示的第八篇其实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篇里面的那个启示而来的。那么这里希伯来书就把它引用过来，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没有交在天使的里面手里，它是交给了谁？人。人虽然算不了什么，比天使渺小，但是在神的设计、神的政府、神的管理的里面，人的地位是什么地位？比天使要大，他要管理这一切。但是你注意看那小字，他说为要达到那个更美的那一天、更荣耀的旨意，他在这里说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小字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啊，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暂时天使小，将来就要怎么样？比天使大，今天比天使小，这是暂时的，这个叫做神的战略行动。战略行动，那么这个战略行动是在谁的身上来做成的呢？在亚当身上成功没有？没有，亚当失败了。亚当是那一个第一个人，神盼望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掌管神所创造的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他，这是神在亚当身上所定位的旨意。可是亚当失败了，因此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呢？在亚当的身上没有，所以这个地就跑到谁的手里去了？撒旦的手里去了。撒旦，神本来要从他的手里用亚当、用夏娃把那个撒旦所夺去的抢回来，但是人没有完成，人被撒旦骗去了，走上撒旦的同路人。现在又神起来行动，神又开始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叫有一个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的冠冕。这个人是谁？你看第八节，叫万物都服他，就是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看见万物都服他。这里的他当然是指的人说的，唯独见什么呢？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注意看这个小，比天使小一点也是一样写什么呢？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看见没有？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人中间。他取了什么人什么的形象？人的形象，他来做人。所以他站的位置就是他本来在哪里？天上，在父神宝座的什么？现在他取了一个战略性的行动， 他就来做什么人，因为人的地位在目前的阶段是比天使小，目前人比天使小，那么耶稣本来是比天使大的，他就暂时比天使怎么样小，当他来地上做人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到地上来做人是神的一个战略行动，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来做人是一个战略性行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行动上，他要来做把神当初在亚当上没有做成的，今天借着他的儿子来做人来完成，听懂了没有？好，他说唯独见第九节那比天使暂时小一点的耶稣，下面一起念，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归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所以看出来耶稣到地上来做人，死在十字架上，是来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将来的世界是交给谁？交给人。那第一个人失败了，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他来，他为人尝了死味，他在十字架上大喊一声，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什么成了？救赎成了，仅此而已吗？在这里这段圣经话里面，他所成的不仅仅是救赎，还有更重要的更成了。救赎是目的还是方法？方法，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人能够来达到神当初造亚当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所有一切都交给谁来管？人来管。看见没有？人把它失去了，亚当把它给卖了，就好像这个以扫把他的长子名分卖了，在同样原则上，都是为了红豆汤，为了那一个果子，就把神的旨意就 on sale。贱价出卖，贱价出卖。现在神的儿子来，要把那个被亚当出卖掉的东西，现在要把它再夺回来。所以耶稣有这一个战略性的行动，他从天上离弃他的宝座，到地上来做一个卑微的人，而且做一个仆人奴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从外面来看，耶稣失败。文先明，你知道是谁吗？韩国的一个叫做统一教的教主，他就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耶稣的失败，我来了，我要继续耶稣的工作，这是统一教的教主的大异端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失败，他死了。但是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失败呢还是成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他大喊的是成了，他不是说完了，完了跟成了可是两码子事，对不对？耶稣说是成了，他把魔鬼的头怎么样打破了，魔鬼在那一刻就他的头就被耶稣的十字架打破了，他的头，他受了死苦就得了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这句话有没有他独特处？为什么在这里？他本来就有冠冕，对不对？他不是坐在至大者宝座右边吗？他是有冠冕，可是现在他说尝了死味之后又得尊贵荣耀为冠冕，请问这个尊贵荣耀冠冕跟前面那个尊贵荣耀冠冕有何不同？有人答得出来吗？他以前没有到地上来的，在天上，在父神的宝座右边，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荣耀者啊，那个荣耀的冠冕是根据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他本来的，这叫做当然有的地位，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神造这万有是为了他，所以他做宝座是没话讲，对不对？可是现在他来到地上，他来受死，这个荣耀的冠冕的特点是什么？他站在什么地位上？人的地位，他来做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带着冠冕，他的地位 是人的地位，明白吗？因为这个地位本来是给亚当的，亚当失去了，所以人就变成了谁的手下败将，撒旦的手下败将，对不对？那么人应该有一个比天使更高的地位，这是神的设计，可是人堕落了，人今天变成撒旦的手下败仗，神要完成的旨意在人的身上成功没有？没有成功。所以耶稣就来到这个地上来做人，把亚当所失掉的，现在他来怎么样恢复，懂了没有？耶稣所做的工作是恢复的工作，他要把人所失去的再把他夺过来，所以他来做人，做一个道道地地的人，人应该怎么活他活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他，每一句话的开始都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地上的石头变成饼，你可以吃，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站在殿的顶上跳下去，神要叫他的使者来托住你。请问每一次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都要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要把耶稣的地位从人的儿子变成什么？神的儿子。因为他如果站在神的地位上，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说不不不，人他一定，耶稣的回答一定说，人活着不是说神的儿子活着，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的。也就是人的地位，他的义务是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神今天如果没有叫我把石头变成饼，我即使可以，我能不能做？不能。假使是我们，我们就做了，肚子饿到要死，当然吃了。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在人的地位的时候，你的责任是听话第一，吃饭第二。一个堕落的人说吃饭第一，吃了再做。这就是撒旦考验耶稣的地方。耶稣一直站在人的地位来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一直叫他去了，哎，你做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什么？你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你是王。但是你做神人的话，你就是没有这个自由。耶稣说我是做人，神如果没有说我不做，所以他就打败了什么？撒旦。他是以神的儿子地位来打败的呢，还是人的儿子地位打败他呢？人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在这里所讲的第十节，就是第九节第十节，它的重要性是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今天他为神所成就的这一切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完成的，而不是站在神主的地位上来完成的。他到这里来暂时比天使小，而打败了神的仇敌撒旦，他就有资格要领许多的儿子怎么样进到荣耀里去。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跟他走一条路？如果我们愿意，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进荣耀，来完成神当初在人身上所定规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还在走老路，那我们走的是谁的路呢？老亚当的路。老亚当是谁的路呢？就老魔鬼的路。所以耶稣来，就这个神的使者，他先把这条路摆给我们看，他不是空讲理论，你们要走窄路，他先走给我们看，你们要进平行行走道路，他先平行行走给我们看，他走出来得胜，把神的仇敌打败，完成神的旨意。下面就对我们说，你们对不起，你们怎么样跟我来， follow me， 跟随我。看到没有？这就是希伯来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信耶稣不是只是将来等死上天堂啊，这是太消极了。我常常说，如果照我们平常所传的福音啊，我们中间大部分是黑头发的，只有少部分的是白头发的。我十六岁信主，啊，我们当时是很快乐，但后来想想那么痛苦，信耶稣有好多事不能做，好多罪不能享受，我就有一个感觉，我上当了。如果信耶稣不过是罪得赦免，将来死了上天堂，我应该什么时候信？临死前十分钟，我怎么跟他们搞定，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聪明的问题啊？有。那你今天怎么还信的呢？应该说跟耶稣说暂停暂停暂停啊，等我那一天再说吧。错了，你误解福音，你没有明白整个圣经的启示，神救我们为 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今天罪得赦免等死，等到那一天上天堂，这不是神救我们。神今天要带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叫荣耀的路，要借着这一场征战，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还暂时比天使小的时候，来跟他的儿子一样打一场什么圣战，这样他才能够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所以这是一条荣耀的路，是一条了不得的护照啊，是一个了不得的护照。我们越早信主，是你蒙神的恩典越多，这个是才是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实在都是上当了，信主太早了，太早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样打败那个仇敌的呢？这个使徒他来怎么样打败他的仇敌呢？他说他在这个第九节最后这句话，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怎么样尝了死味。看见没有，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他用一个方法来打败仇敌，什么方法？叫做尝了死味。耶稣来死是他打败什么仇敌的方法。他说原来呢，第十节，原来呢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所以告诉我们，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万物所赎，万物所本，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解释过了，只是现在简单的提一提。这一位了不得的神的儿子今天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做救我们的元帅。英文的字，它的翻译是说 the author of their salvation。 中文如果要照英文这个来翻的话，就是他们救恩的作者， author 就是作者，这个人类救恩的作者。那我们翻译成救他们的元帅，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他怎么样把这个救恩做出来呢？他的 author 他是作者，他怎么样做出来呢？是借着什么苦难。这个苦难最后是上十字架，是他耶稣的一生最奥秘的部分，就是他的受苦与十字架的受死。耶稣为什么需要来走一条苦难的道路？耶稣来做人已经够惨的了，你有没有懂这个意思？神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尊贵，在天上是受天使天君侍奉的。这一位荣耀的神，他是这一个整个宇宙的创始人，也是拥有人，他是老板。今天来当伙计，我看他连伙计都没有，来当奴隶，是何等的叫 demotion 不是 promotion， 从最高变成什么最低，而穿上一个人的身体。就好像什么呢？人对那个蚂蚁说我爱你，那我怎么样表现我爱他呢？我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小蚂蚁。那对人来讲，这是何等的屈就啊，我们屈就变成一个小蚂蚁。那么上帝这一位伟大的神，他穿上人的身体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屈就？他屈就来穿上人的身体，受到人这么大的限制。我们人受多少的限制？我们是在时间的里头，我们也是在空间的里头，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不受时间不受空间限制的神，但今天却因为我们，他就变成来到三度空间的里头，做一个受限制的小小的人。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受苦，他不但来做人，而且是做一个奴仆。他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文士长老祭司长的什么虚构的苦，不但被他们羞辱，被他们诬告，最后他们要把我钉上十字架。十字架是罪人，而且是被咒诅的人才被挂的，这是旧约里面说的很清楚，只有被上帝咒诅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上帝的咒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整个来讲是一个奥秘。我们荣耀的神怎么会来走这么样一个辛苦的路，苦难的路，最后为人尝死味。死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上帝怎么样 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这个死，这个死的定义就是跟生命的源头断，跟生命的源头断，这就是死亡的最终的定义。他为我们，他与上帝就怎么样脱节了，因为是他的第六句话在十字架上喊的时候，他喊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跟他的儿子分开。所以耶稣的死不是死于那三根钉，耶稣的死是死于心房破裂，耶稣心碎，心碎的儿子，因为他那个罗马的兵拿着长枪从他的肋旁刺进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从他的肋旁不但有血。